那当然，卷在里边，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最清楚、最明显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？所有的经济卷在什么东西上面？那当然，你可以说是股票市场，对吧？全世界它都有七座山啊，它的特别讲了啊，就又是七座山，又是七个王。前面他也说了，那个见证人受害的地方呢，灵异上又是埃及，又是索多玛。那这个呢，又是巴比伦，可能又是罗马，又是耶路撒冷，又是伊斯坦堡。它还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意思。我们来考考我们的王教授，王教授给我们讲讲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七个金融中心，你给我们选一选呢？
伦敦、
伦敦、
纽约、
纽约、
香港、
东京、
香港、东京，没错，
上海、
上海、新加坡
啊，芝加哥排得上。芝加哥有个期货交易中心，那个交易量很大的。
对啊，但是芝加哥排到第十名，我都去查了，排了十个可以排到。你那七个东西可不可能一起倒？当然可能啊，就七座山，对吧？你要数得很容易的。这些东西呢，说垮就全部都垮，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离开它？难道说不买股票就是这个办法？现在有没有人能够不买股票？就算你没买股票，你的退休金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你的什么福利，统统都在股票里边，谁都拿这个东西没办法。连美国政府都在股票里边，是不是？都在投资市场里面去。那这怎么办呢？你看啊，在这里17章第9节这个地方，他还讲了要有智慧的心可以思想，对不对？前面也是说没有记在生命册，这都是跟前面讲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你可以对在一起看。前面的两个兽啊，现在已经合成一个兽了。那七头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，又是七个王，五位已经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，所以加起来是七。结果他突然他又讲了一个第八位，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，那就是表示第二个兽从地里面上来的那个兽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讲得蛮清楚的，这不用去乱猜了。那至于前面七个王，五个过去，一个在，一个还没来到，那个你很多人就去算罗马皇帝，这其实没什么好算的。第八位和那七位同列，而且都要归于沉沦，这是讲到第十九章的事情。你所看见的十角就是十王，前面七个王，现在十个王，一共十七个王。这十个王呢，一时之间要和兽得权柄与王一样，他们这时候还没得国。那我们刚才看到两个兽，就是这个假先知呢要把这个权柄给那个兽，对不对？他们同心合意，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来与羔羊征战。那这些征战呢，他底下就讲了，那我们上次也说这个征战到底是怎么个征战法，跟谁征战？你没办法想说这些飞机大炮或者华尔街股市啊，那跟耶稣对着干，不是这么回事，对吧？所谓与羔羊征战，这时候羔羊还没下来呢。他说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这个阿们。同着羔羊的这句话呢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。这怎么回事？什么叫做蒙召？为什么蒙召又要备选又要有忠心？这个谁能给我们解释解释？鸽子，
除了外面这些政治经济宗教的这些东西，好像还要小心这种全球的基督教的这种联盟性的东西。这些宗教和平委员会啊，这些越干大了，好像顺理成章啊。
看起来好像顺理成章，那这个是算是蒙召的呢，还是被选的呢，还是有忠心的呢？这三个动词的关系是什么？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啊，这到了最后就是这三件事情啊。蒙召，什么是蒙召？什么是被选？什么是有忠心？
那蒙召好像是个地位上的，被选可能是让你做什么。蒙召最基本的嘛，同盟签掉的圣洁地，比如说这个许愿啊，蒙召啊，是你的蒙恩了啊，然后被选为休斯顿的这个守望者啊，然后有忠心。
主耶稣也讲嘛，蒙召的多，被选上的少。那句话什么意思？
被选是工作性的还是救恩性的？应该是仆侍性的吧，就是那种。
这话怎么说？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人，凡是遇见这两个龙口兽口假先知时代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通通都叫做蒙召的。
蒙召。
对，你没有蒙召，他不会把你摆在这个环境里。被摆在这个环境里叫做蒙召，所以他在说同蒙天召，对吧？这个圣经里面把得救跟蒙召是分开来讲的，可是得救的人通通都是蒙召的人的。他说神救了我们，然后他又说圣召召我们，这个在提摩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了。 我们对这些事情的观念需要相当的有把握，我们通通都是蒙召的人，但是蒙召是不是能够被选，是在乎你是否有忠心。这个被选有忠心这两个字可以连在一起。主耶稣讲的就是为什么叫做蒙召的多，被选上的少。我们的观念是认为说你就是因为被选上所以你蒙召，不不不，圣经的话不是这样用法的，就你蒙召了他要看你是不是配得过你所蒙的召，这个时候牵涉到你的忠心问题，对吧？啊，希望这样讲讲大家比较有数啊。那我们前面不是讲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吗？怎么现在就说同着羔羊的也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因为现在是在征战了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前面也是啊，这个兽啊与神的儿女征战啊，对不对？前面是这个兽得胜，怎么现在变成我们得胜，怎么回事？
他这个得胜并不见得是他文章里原本有的，因为他好像是加进去的。
你现在看网络圣经你看不见的，你要是看这个印刷版的圣经，这个也必得胜旁边都是打了底儿的，那是加进去的，翻译的时候加进去，为了要使意思比较通顺或者意思比较明白，可是有好多时候是帮倒忙。其实这句话就是同着羔羊的，前面讲羔羊必胜过他，这边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。那你要严格的讲起来，他们所谓蒙召备选有忠心就是至死忠心的意思，那个是他们的得胜，你真的要这么说的话。我们再回头想想，我们刚才那个问题还没解决啊，就是说既然这样，神要我们从那些不洁之民中间出来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怎么样活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活在这个大淫妇的这个时代里面，列国都与他行淫，而且是极为奢华，没有一个世代像我们这么奢华的，对不对？这奢华太过啊，发了财啊，就是讲到我们今天，这没有话讲的。你看有多少人有 private jet, 对不对？这 Kobe Bryant 要不是这么发财的话，他也不会死掉，对不对？飞机撞了啊，直升机撞了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你买卖总是要做啊，这 globalization 也是需要交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办呢？大家有没有什么答案？
我不觉得说是我们的工作或者说交易买卖甚至是 globalization 有什么不好，而是说是你贪恋的东西吧，就是是那些，
对了，
是就是我觉得基督徒还是应该尽职做好本分，只是说你的心在哪里。
对了，就是这个词了，因为你不可能有任何一个行业不在这个大系统里面，但这个大系统里面呢，有一些的东西你要小心呐。你从18章4节慢慢的念过来，他说你要从那城里面出来，首先他告诉我们要免得与他一同有罪。你不是因为在他里面，而是因为什么？与他一同有罪，因为你出不来，你不可能从那城里面出来。这个从那里面出来的意思不是 physically 出来，而是不要在他的罪上有份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你说最近这个中国这个有这么多的高科技人才在美国被抓起来，那天姚弟兄还发给我一个 Texas A&M 的教授又刚被抓起来， Texas A&M 的学生都已经被查了，有没有军方派过来的？你说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你在做一些违法的事情，你有一些的资金从中国来你没有报，你有一些的美国的机密你把它转到中国去，对不对？你很容易起贪心的，很容易起贪心的。这里你需要知道什么是他的罪，什么是他将要受的审判。那他又说他的罪恶滔天，所以这个罪不是不难查的。那个时候有一个姐妹，她就跟我讲说，她有一个朋友啊，其实就是内线交易啊，什么股票上市了，叫她赶快去买，然后赚了很多钱，现在又有机会，要不要去做？我说你会来问我，你就别做了吧，这个很容易起贪心的嘛。她的不义，神已经想起来了，那你就不要在她的不义上有份就是了，对吧？你在教这个 globalization 就不要太去推动它，你是很侧面的讲一讲，是不是？ 它的好处它的坏处你爱怎么分析怎么分析。然后他特别说了，你看这里面讲的很有意思，你不会想到说这里还有这样一句话，他怎么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，这个不是 golden rule 吗？本来是讲到正面的，这里是讲到负面的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，你要是想急速发财的，就看你是干什么啦。最近还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弟兄啊，他就一直在劝我赶快去买这个金子，尤其要买一些银子，对吧？他说你不买啊，这个马上要垮了，那你不买你怎么办？我说不买到你家吃饭啊，对吧？我买了又怎么样？在全世界的人都受苦的时候，你特别有办法，所以你没有在这个灾殃里面，到底是一种荣耀呢，还是一种羞耻呢？我不知道，这个你得什么事情都得想一想。我们的日子已经很好过了，是不是？按他所行的加倍报应他，用他调酒的杯加倍调给他喝。他怎样荣耀自己，怎样奢华？哎呦，那这几个字很清楚了。你不要做一个荣耀自己的人，你不要做一个奢华的人。那你说什么是奢华？哎，那你自己决定了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奢华的标准是什么？对你来讲，什么是奢华？谁可以讲给我们听听？你在美国，你要小心了，因为物质的满足以及物质的水平，它是无限制的在往上增长。现在在中国也是一样的，总得给自己定一个线。这个不是一个绝对，但是你要晓得啊，什么叫做怎样荣耀自己，怎样奢华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总要去想一想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给我们的提醒。那刚才已经说了，这个买与卖中间啊，还有一个动词叫做贪，它刚好就卡在中间。你说妙不妙？就是张片所讲的这个，不要贪，千万不要贪。你要记得这些圣经的话，你要晓得，你要预期。这个跟这个经济学家讲的预期不一样。他们投资人喜欢讲 diversify， 因为要么这边崩盘，那边要崩盘。我们要知道说，整个的世界的经济的确可能崩盘，不要惊慌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把你人生的希望都放在上面啊！你要是喜欢去投资的话，那你整天的心思就在上头了，跟着他跳，跟着他跑，要么就后悔说我要是那天买了多好，是不是？要么就被卡在里面掉不了了。尤其不要借钱去买，不要起贪心，这些都是基督徒的基本。你冷眼旁观就好了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啊。我很高兴我刚刚开始领这个Social Security 了。他本来一个月给我298块，我拿在手上怎么只有165块。我太太帮我研究一下啊，他把你的 Medicare 扣掉。165块我一天可以有 几块钱，一天可以有5块钱吃饭，还不错。你总要想好，神不是要我们贫穷。的确你在这个时代你要是捉襟见肘并不荣耀神。可是你要想，这里所说的，这里中间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，就是十八章十四节这一段：怎样荣耀自己，怎样奢华。这个巴比伦是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啊，并不是寡妇。他为什么说他做了皇后的位？神把他叫淫妇，他把自己叫皇后，怎么说的？他嫁给了这个世界之王，他嫁给了一个兽，他还以为是皇后，因为他觉得什么叫做我做了皇后的位？并不是寡妇，绝不至于悲哀。这个很像什么事情呢？很像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是想说，哎，我到了那个位置就比较不会被 lay off， 所以你就拼命往那去跑。你小心一点啊，总是要心里面怎么讲啊？第一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；第二呢，你总要想服侍的事情，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不要忘记了。其他到底干什么没有关系。巴比伦是一个神试炼人心最好的地方，他把神的儿女摆在这个地方，他就说忍耐到底的必经得救。你心里面不能够贪恋这个城，一点点都不贪恋这个城。第十八章第九节，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，有一个特色叫做什么？奢华。不管你是谁，你在这个世代，不是要你做穷人，可是你要是要奢华起来的话，那个真的是对不起神，那个真的是与巴比伦一同定罪。就像我们休斯顿这个很出名的大牧师，他的鞋子是鳄鱼皮的，他每个月的奉献有多少钱，他开的车子，他住的房子是多么多么的豪华。人家访问他，他说这是神给他特别的 gift， 他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。 这个是一定与巴比伦一同定罪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到了有一天，一时之间，一天之内，一齐来到他的刑法就来到了。我想这个是这一章圣经我们讲到最大的提醒。有没有弟兄姐妹读了以后不觉得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？我想不会有的。这讲的太像我们今天了，不管你从哪一个去看，都是我们今天的情况，是不是？
蒙哥，我想起了一个牧师说过，就是我们每天不要求上帝给我们多余的恩典啊，说这种话挺好的，刚刚够用，
对吧？神的恩典 always 多余的，只是说我们就是所需用的来讲，或者我们就是我们的野心来讲，不要去求，那个叫做妄求，对不对？
没有剩下那个浪费了什么东西，
这个倒不见得，让我的杯满意。我的路径低下之油，那通通都是浪费的。这里面非常多出现的什么奢华啊、珍宝啊、富足啊、尊贵啊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好事，弹琴作乐、吹笛吹号，各行手艺，新娘新妇，哎呀，通通好东西都在里面。就而且这是一个电气化的世界，还有灯光在里面照耀，你看看，这可不是羔羊的灯啊，对不对？启示录走到这里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，因为前面讲同时天上啊那个什么愤怒的大碗往地上拼命的倒，你都没觉得啊，你没有看见？包括他在讲巴比伦大城的时候，直到这个城倾倒，地上的日子好过不好过啊？
好过，
好过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神愤怒的碗已经都倒下来了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所以为什么启示录你读的时候要小心？你如果只读16章、15章、14章，你说哎呦，我们大概还没到那个时候。你当你读到这个17章、18章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我们真的已经在这个时候。然而这个和前面讲的是绝对合在一起的一段时间，对不对？所以王教授啊，这个圣经上有一句话啊，圣经上有一句话，呵呵，就是说你以西结啊，我设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这些百姓有罪呢，你告诉他不悔改呢，就不算在你的头上。百姓有罪你不告诉他呢，那我必要向你追讨流人血的罪。所以呢，你这个在讲 globalization 的时候
要谨慎，
一定不要忘记把起诉17章18章讲在里面，
留在作业里。
对对对，
课外作业。
我最多只能说到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圣经都是在中国印的。
大家还没有17、18章给他们讲一讲，然后你就可以脱离这个。
对，
幸好了。国内现在王毅不是刚跑欧洲去转了一圈，然后回来坚决捍卫多边主义。
哦，真的哇，就是说我们和世界上的人完全不一样，就是你一旦读了这个东西，你再也不会觉得这个世界的前途一片大好，人类继续往前进步，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我们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啊，